这个门或者其他的一些物料呢寒性比较弱，你觉得需要添加就热性的物料，需要热性的物料。重寒，你看这写的重寒则热，重热则寒，这就是医学的说法。用这种风水的方式，特别是祖源这种风水，祖源这种风水呢，就是因为它来源于中医理论，就可以把中医理论全部套过来。如果能把中医，你是学中医的，你再学这个风水学，可以说一学就会，因为理论中医理论相通的。我以前自学过中医，我也考，刚开始我94年的时候，九四年学过中医，也考过中医，也过了几门。后来那时候自学吧，得闹着玩了是，回来没事儿，这闲着没事儿。这个人体内呢，如果阳气偏旺的话，阴气就会必然受损啊。相反，阴气偏旺的话，阳气也会受抑制。这个阳气旺盛会产生热症，阴气至极呢会产生寒症，跟刚才道理一样啊。物极必反，这理论就这样，阳旺阴弱，阴旺阳弱啊。就好比举个例子呢，大家觉得天空应该是太阳，离太阳近的应该是热的，实质不是。可能现在的科技发展了，飞机或者这种卫星的往上，越往上越寒，可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热到极点是寒，道理一个道理，就是天上呢看着好像热，往上升的话实际上是冷的，地底下呢大家觉得应该是冷的，到地心呢实际上是热的，地心就有核能量啊，地核能量是相当热的，所以这就到极点就反过来了，也就大家下物料的时候也是这个道理，你能不能都下成纯阳的物料，能不能都下成纯阴的物料？不能，对，不能。要把握这个度，有阴有阳，有软有硬。物料不能都下成软的，都下成硬的，也不能都下成这种那个寒的，或者都下成热的，分季节来下物料。有的这个说，有的朋友说。别人提到的，就是说我的物料非常有时灵，有时不灵，就是没有掌握这种气候和你的软硬程度啊，这是其中一种因素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，还有数量、方位等等都有关系。这个阴阳呢，并非总是对立的，也是相互这个依赖而生的。大家知道这种万事万物的这种变化呢，实际上是螺旋上升的，它不可能绝对平衡，绝对平衡以后就没有发展了，必须是相对平衡的啊，相对的，没有任何事情没有对的，就像一考预测一样，没有绝对能算准的，它是相对数属于啊，相对数。阴阳刚才给大家讲，同时插到把风水一些理论给大家插到里面去了。第二节讲五行学说。五行学说也是咱们古人呢创造了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。这五种的物质的什么呢，这很基础的啦，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。古人认为呢，构成宇宙万物及自然现象的变化呢，是由这五种元素所构成的。他古人把这种进行了这种类象分开这种类象解释。如果举例呢，就是木，它具有生长发育之性。像这个木呢，从小一浇水，慢慢见阳光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所以他们古人呢，讲到这有生长发育之性。火呢，具有炎热的，像太阳，然后或者点燃的火苗是向上的。举个例子，这个火的性质，你看火苗的自然特征是向上的。如果用到风水上，大家能不能联想？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呀，后来我也是悟开以后，就实际上你把这种基础的东西悟开了以后，你就都会了。 风水的东西也是联想，在这个，大家经常在群里讨论这种邢家风水，邢家风水，他运用这个火，我记得有个比较清楚，因为我并不怎么研究它，我记得我提到里头有个例子，邢家风水里头，这个他有一个房，他举例的是这个房子是斜的，举的是斜的，斜的实际上在这五行里属于火的特性，你想这火苗燃烧以后什么像，在脑袋联想成火苗。是不是尖尖的，是斜的，它是不是跟那火苗有点相似？他们把那种斜方代表是一种，那什么呢？代表是用那个，火柴，打火柴那个斜面，实际上它具有形，是火的形状，所以说容易发生火灾，用的是一种形。在风水学上说，这种木的特性呢，这种房子呢是一种高大的啊。高挺的这种房子是有木的性，火的房子性状是尖角形的，它就用都是运用自然之力，火的外形套到这种房屋结构上来分析的。土呢具有平和存实之性啊，就好像大地这种性质一样。金呢，这个肃杀啊，你想秋天，都说秋天。这种这种风呢，大家看到秋风一过，这树叶哗就一晚上可能起来就掉了，这就秋天主金，所以说，他就把这个秋天的这种气候呢和金产生一种对比，风水学里头秋那个金呢也可以代表两种五行，两种性质的，一个是延年金，就好比有个名字一样，延年是金，第二个呢，直命金，直命金是凶的。这个金器呢，它一都是有好有坏，但是没什么东西不是绝对的。如果是这绝命金呢，你就在武将，如果你这房子住武将，那就好了。你看住谁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任何东西呢，没有绝对的好，没有绝对的坏，只有相对的。大家不要把任何事情看成绝对了。水具有寒性、滋润的性质。水呢，一般都往下走的啊，水是往下走的。正常的水不会往上走的，那火苗是往上上的，水正常是往下走的。水具有什么性啊？你看大海那水都波浪形的，或者把那河上的以后有点风起来，水是波浪的。但是你这波浪的房子，你就想啊，这房子是水性的。这种平房子呢，平房子就是大地是平的嘛，所以这种平房子大部分都是。又不高，尖的这种高的，平顶高的这是木的，就正常的不很高的房子，这是平整的，是土性的，圆形的房子是金。为什么圆主金呢？金主圆，乾卦这个是不是圆的？所以说圆的就有金的性质。这五种形的房子呢，它肯定主事也大。如果你八字里的喜金。你就适合找这种圆顶房的住，如果你命里头喜火，那你就适合找这种尖顶房的住去。这是一种信息。如果呢，尖的房子是火，红房子是不是火？也是火。红衣服是火，也是火。名字里带火是不是火？也是火。所以可以，你在学易学的时候，思维一定要开阔，一定要开阔。大家记住，没有死板教条。如果你的联想越丰富，你的运用预测断宅。或者化解的时候，你的方法越多，我教大家，没有任何这种固定的态势啊，一定记得没有固定的，都是灵活运用的。刚才说的这种五行，五行呢，有金木水火土，它对应古人对应的天上的这种星星呢，也有五种星星，有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，这个星星可能太阳系里的九大行星里头。这起码出来这五种行星对应的是，地上对应的是，金木水火土啊，这种形体，这种性质。在人呢，古人代人就说了，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，它可以对好多，实际上是，不光是这个可以对好了，你这个五行可以对到人体，人体刚才说的这个五种德性，对人体的构造呢也可以对，心代表是火。肺代表是金，脾胃代表是土，肝胆代表是木，肾呢 膀胱呢代表是水，所以说这种金木水火的这种五行可以运用到任何方面，你可以对应呢，也可以对应这种单位的人的性格啊，这个中央代表可以说你是单位一把手啊，这个坎水呢代表你单位出谋划策的，因为水主制，这个火呢代表单位是新闻发言人，火主口。那个火呢，它这个性格比较急躁，或者是外向的，或者是向外发展的，可以代表这种，新闻发言人。木呢，可以代表单位的这个工作能力强的人啊，工作又正直又强的。金代表单位上往外跑的人啊，金具有这种义气。讲义气，他这样讲义气的人呢，才能和别人沟通，建立很好的关系啊。这单位啊，这五种人都需要，你缺一个也不行，你知道吧？缺一种也不行，他需要达到平衡的，缺一种这个单位也就不平衡了。那这种金木水火土这种五行呢，看刚才运用到很多地方。金木水火土呢，它也代表这种几种磁场啊，它也代表金木水火土这种磁场。可能现代人呢，可能就通过这种磁场研究啊，产生了各种。那万有引力也是一样，每种星体都有自身的磁场。这五行里头也是这个，天体的金木水火土，它也具有磁场性质。古人呢，还有通过这种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呢，研究出来什么呢？或者是他们。摸索出来一种规律啊，或者相生相克的规律。研究出来金生水，金生水，还有什么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金生水这个可能不太好理解，可能大家可能是，因为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吧。因为这个，你像这个矿石吧，打个比方，举个矿石，它在这个寒冷潮湿的下面，它都有水滴都有，实际上这种岩洞里有水滴，古人肯定都理解是那种金生水，水生木呢，这个木呢可能吸收水的那个营养，那个进行这种生发作用，木生火可能更好理解啊，这个你像东北在古代的时候打森林，他们燃烧以后呢，按火灾燃烧以后呢。变成这种土灰，它和大地融合在一体，它就变成这种火生土了啊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呢？那古人认为这种土呢，金在土中。我记得是有些神话小说里都会说什么这个铅，或者这中医里头就代表这个铅在地下埋上500年会变成金，或者等等一些情况，或者发生一种化学反应啊。实际上，土里头就具有这种元素，通过几千年上万年的变化，产生了那金属。所以说，古人的中国是一种长期的一种摸索吧，和现在科技可能又不太一样，这是一种模糊的这种概念。但是模糊的概念用到自然环境呢，也相当于用到医学里头，也符合要求。然后它这种理论上用起来也挺灵，知道吗？五行相克。火克金这都好，五行相克的好理解啊，火克金好理解。那钢厂里头，那个用火可以把金属融化啊，火克金，金克木更好理解，拿斧子把树砍掉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大家肯定不太好理解，一样也好理解。你像这个树下面这个树根，它能往土里头钻，一直不停的钻，所以说具有木克土的性质。土克水，好理解了。你这个水，以前说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土多了会把水挡住啊，这正常的这种相生相克关系。水克火也好理解，你家里头哪着火了，都是拿水去救去，没人拿木去救去，拿木更燃烧的厉害了。所以古人的生活中这是种生活常识而已啊，生活常识。是咱人说白了，智慧具有智慧生命的这个 人都知道这种，基本上都知道这种生客关系，水客火的关系，他不可能用拿木去救去，正常的可以拿木去扑灭它去，但是救火是救不了的啊，小火可以扑灭，大火你不能拿它去救。下面这是五行归类系统表，这是给大家一种理性的认识，不需要记啊。理性的认识就是把大家的思维先拓展开，就好比要跑步、要这个游泳之前要热热身一样，前面都是热身运动啊，热身运动。自然界和人体的五行属性，很有用，谁想学？我能把图搁这儿来啊，这我能想到了呀，是有用的。我要是不往上放，肯定是没用的。或者是我认为作用不大的，这是我认为作用大的啊，但是不需要大家死记硬背，时间长了大家肯定就理解了，很简单。你像这中间这个五行，它可以两边扩展，这个木，首先是春天，东方，五气是风，五化是生，五色是青，五味是酸，对人体呢是肝、胆、目、泪、爪。金、怒、呼、魂、玄等等，咱不需要那么多，咱需要真取出来主要的就行了。我说的这么多，我也从网上摘下来这个，我认为有用的啊。大家认为哪个有用，你就可以把它记下来；认为没用，你可以不记。但是我认为很有用，后面很有用的后面了。最起码你打比方这个火，你得知道是夏天的吧？对应的季节是夏天，方位对应南方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于人体的话，肯定是火，小肠。蛇，其他有些东西没用了，那可以不记啊。举个例子，你说没用，它有用，来吧，举个这个火吧，后面它有五声啊。后面举个例子，火是五声，它是笑，笑。我举个例子，给大家举个例子而已，就拓展大家思路啊。你这个火，它的五声是笑。打个比方，去某一个宿舍给他看风水，有个女孩，她住在，打个比方是巽门离主的位置，巽门离主的位置。她五声，你看她住在火的性质上了，又木生火，她主笑，你就可以说他妈这女孩爱笑，你想想对不对？爱笑。呵呵，这就是举个例子而已，把大家的思路给拓展一下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死例子啊，不要当成死例子，一定要拓展来思维啊，拓展来思维。这个土的五行啊，因为土生四季啊，在这里头它是四季的，实际上它写的长夏，实际上四季，但每一个春夏秋冬的第三个月。啊，你看，寅卯辰都是第三个月啊，这土，做土，每个季节都有土生四季。因为中央土，因为咱小时候也经常听着武侠小说，中央无极土，知道吧？南朱雀，北玄武，东青龙，那个西白虎，这是中央无极土，这属于土。土呢，刚才说了这个火，它是爱笑。这个土呢是个歌，这个歌你可以刚才举例的，又可以拓展了。你涉及到土的，打比方涉及到土的这种方位的话，你可以说这个人爱唱歌，唱歌唱得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种灵活运用而已。五行属金的，你属金的属秋天，酉金大家的肺、大肠。啊，刚刚咱属金的，大家可以再举个例子吧。大概举个例子，你这是离门，离就是南门，记住，离是南门，大门是离，咱只用这一个方案来举例子。离是南门，你住在哪儿呢？住在是兑宫，就是你的在西边这个位置住。这样的话，那是不是门是火？你这里头住的卧室这儿是个金，形成火克金。 这种火克金的话，因为这个金呢，代表的五行是什么呢？代表这种人体五脏是什么呢？是肺。代表还有另一个人体呢，是大肠。实际上还代表人体骨骼，代表是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说，你看这个对宫呢，金被克了，首先你就可以说到与金有关的哦，是吧？你先不管的男女，先不管男女，只说这个疾病，那个。对金代表的是肺，举例子，那火克金啊，这家里人，你先给他下定义，记住，先下笼统的定义，不要一下百分之百定义，下百分之百你就要失误了。你想说自己准，你就先下含糊的定义，但是含糊定义也不说你错呀，只要你毅力在就不错。有人说啊，你家人有肺病，容易有肺病，呼吸系统不好，或者再加个或字儿，或者大肠有病，为啥？它金没有绝对的数。没有绝对的数，它金代表的是多种五行或多种这种器官，神仙他也不可能跟你说，你出现这种情况，你说这个对代表是肺，它就有肺病，错。中国医学里头，它用类象法来分的，它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神仙能说它就肺病的问题。记住，你说的骨头有问题也可以，我上半年就给别人看出来，就去了以后，就是他这个门呢，他在2014年。他家厨房呢是西边的对宫门，2014年是午火，正好克在他厨房上。我说这个女主人，因为他家就俩人，你知道，啊那个他女主人呢，会与这个金有关的，我没有说任何部位金有关的疾病。那年呢是出车祸，把腿骨给撞断了，这骨是不是金？哎，你想自己这个。大家可不要认为是预测和断章是百分之百对的，大家记住，你想百分之百对，就得靠你的语言来达到百分之百，你知道？大家可不要幻想我能百分之百对，没有任何人没有百分之百，只要你的类，我说的只要类象对，你就没有错。那剩下能断对的，那就是你的第六感官了，你的灵感，那需要灵感的是，那可不是。你拿那个骰子就能断出来，那是可能需要你现场了等等一些灵感出来了。这个图上看不到，根本看不出来百分之百记住。谁要答案，你这一辈子也学不会啊！你想学会，你就得按我这个思路走啊，先笼统的把它把抓住，套住这个圈再说。你说这把这疾病圈套住了，然后再往里分析啊。对了，与金有关的，然后你可以，肯定现场还有一些信息能把握住，你可以再一步步分析。图上根本不可能把握住的。你图上，我以前讲过例子，这一层楼，这现在这个楼房一层33层，像我们的城市都是30多层楼房，同样一个布局，一模一样，可以说现在布局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也可以说住的人也几乎都一样，除了属相肯定有的不一样，也都是两口子带个孩子，这30层里，这个估计都是小的，或者就老两口在那住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事儿发生，不是每个人都发生事儿的，有升官，有破财的。有离婚了，那为啥不一样？所以就说这个事儿，他来找你看的时候，记住他肯定有事儿了。昨天那谁来说五鬼有姻缘关系，就是说的意思，人家不来找你，你没事找人家看去，看不对，就搞预测的道理是一个道理。大家经常用预那个预测也是，梅花易数也是，如果对方不发问，你肯定看不出来的，没有任何动作你也看不出来。只有发问的时候，信息就出来了。其实那俩也是个道理，站在不同方位，如果他不问，他发问不出来，他测不出来。只要他问，那个时空点就有这个信息。这个风水也是这个道理。好多人经常拿一个图让你断，为啥我就不去？很少在空间里、群里头断风水呢？他不如现实里头，现实来找你看了就有事儿了。这个图我随便画一个图，打个比方，我画我们这个小区这儿有33层楼图，我拿一个搁这儿来，再来断了。这里头有生孩子，有死孩子了，有离婚了，有娶媳妇了，有得心脏病，有得肝病了，每个病金木火土水火土这5种病都可能得了。你说他断了不对不对？你可以说断了也对，也可以说不对。为啥？有可能他那个人分析他就是得肝病了，有人说他心脏病，反正有死了，有活了，这栋楼里头啥情况都有。你说对还是不对？你知道吗？这举个例子而已，给大家，把大家思想先给激活一下。水， 代表冬天，代表北方，代表寒啊，代表寒。对人体呢，代表是肾、膀胱，代表身阴啊，代表身阴。代表身阴呢，刚才我说的那种笑是代表这种内环境的。打个比方，这个身阴呢，你也可以用的外环境。举个例子呢，在你家的北方，肯定有一些现在搞建筑的啊，会出现这种奇形怪状的建筑。嗯，对，北方有一个建筑呢，可能带一个尖角，正好冲到你家北方了。你看这种外煞以后，你可以说你家的人呢，是不是哪疼痛呀？那个爱无病呻吟，或者爱疼了，就是把他那种形象你都联想出来。你让你第六感官联想感官强，你才能去给别人断风水或者搞预测，都是同步的。你就给他想出来，然后你家的人就是有时候疼的哎想叫唤，这就是北方这个水被克了。或者北方宅的被其他的煞气给冲了，会出现这种五声。你把这种形象出来以后，你就没给他说出病呀。他说对呀，呀疼的或者哪儿的光呻吟，但实际上你并没有说他的病。但是现场的时候，你把这种形象声音给他表现出来以后，他觉得挺神奇，这就是这样来的。这是一种五行，后头还有八卦雷象也是代表这种东西，比这五行还要多。这是五种，那是八种。更分化更细一些。河图洛书，河图呢，先是有了河图，记住，后有了洛书。在咱这个正常风水里头，一般用的是河图，河图的数，你就用的河图数。右边呢，左边是那个洛书，左边洛书，右边是河图。咱来看这个，这小黑点小白点。咱洛书咱先不看了，看咱就用河图，因为咱这里头用到的是河图数，河图的这个数的五行。你看东左，这是三个圈和八个黑圈，这是三八为木，在东边。刚才咱不说了，东方为木呀，它上面那个五行不是已经说了东方为木，所以说这三个圈和八个圈，三和八的数是木的数字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呀。这个河图数，在我讲的这种风水学里头是很关键、很关键。如果你不知道这种河图数，你在后面下物料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该下多少。你可能要问我了，哎，这个严老师，那个我这个物料该下多少呢？我说你没听我前面讲的，你肯定睡着了。要不是你认为简单，你认为我是老司机了，我开车又好，对于这些常识性的东西，我没听。对了，就在这儿河图数这儿。老司机有打瞌睡的时候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大家先不瞌睡，先清醒清醒大脑。这河图数呢很关键，我只要把那个东西搁到书里头了，就是有用的。刚讲了这个东左三个圈儿，还有八个圈儿，三八为木，它方向是东。这个上面这南前这儿写的是这是南啊，那两个黑圈儿，还有七个白圈儿。二七为火，啊，得有数字，有方向。你看，南二和七，啊，对不对？南二和七，南是南方，二七是数字，对不对？在属性上是火，就出来三种嘛。南方数字，火属性，同时出来三个，大家记住了。如果记不住，拿笔，我给大家说了，要准备一个笔和纸，记记在这儿了。如果不愿意记的话，脑子好使，那咱们年轻人好使，或者大家已经很熟悉了，没关系。有时间大家把它打出来最好，打出来最好。啊，西边的呢，西右这是四个黑的，九个白圈圈，这是四九为金。看西边，金，西为金，看有方向西金，然后是四和九，四和九的数是金气，这可以干什么呢？咱学易学的或者咱搞风水的，有朋友来找你来了，你时间长了，你成大师了，当然朋友找你，说你给我选套房子吧，我要住几层呢？把你难住了吧？你说哪层都行，门主造对就行，你说选一套吧。 你说不选吧又不行，选吧你说我不会，丢人吧？这来了，这就是这儿的。一可以用他的八字，如果你会批八字，用八字的形容神来选楼层。那你也可以用啥呢？这种风水里头这个命，然后坤命、乾命等等这些东西来选，你自由选发挥。啊，自由发挥。如果打比方，他的八字喜金，你就选了。你我看你八字吧，你弄点复杂的，你弄的简单，人家觉得你水平不高了。现在都喜欢复杂的，水平高了。命里喜金，哦，啪啪啪给他一算，就说你这个适合地住九层、四层都行。然后30多层的话，然后四层就是没了，你可以住14层、19层、24、29都行。这就是层数，这就是层数。人来找你来选层了，你肯定有人办法，你把层数告诉他。如果大家就说他命里喜火了，你可以说2和7的楼层对有利，都是火，你命里喜火。2层、7层、12层、17层、27、22，这是层数。如果这个朋友呢，他八字喜木，你可以说你是住第3层、第8层的，或者是13层、18层。比如说18层不好，18层得雨了，你命里好，你就喜欢了十八层，对。他自然就买了，在你说，但是你说的必须有理有据的说，不能空口无凭的说，说出来有道道，有道理，人才信你，知道吧？北方，来看啊，六个白圈，六个黑圈，这一和六是北，又是水，这三个出来了，北、水、一和六，那中间呢？是五的数，因为咱小时候听多了，男的可能爱听啥，女的不知道听不听。中央是代表是五和十，或者戊己土的这种信息。这个土呢，五和十啊，因为这个土也可以生四季，记住，这四个角都可以生。但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罗盘上那个24山或者8宫。每个宫不是有地天人呀，中间那个四个角都是土的性质。你看，东南角是尘土，西南角是未土，西北角是戌土，东北角是丑土，都是土。可以说土中生四个角。那土呢，性土的数量是用的是五和十的数，五和十的数。或者你在艮宫、坤宫用物料的时候，你想用土的物料，或者在兑宫或者其他一些宫想，你只要用到五，你记住。这就是土，它五就代表土，都是互相通的。用到一的时候，1两、1克、1斤、10斤，都是啥呢？都是土的，都是水的数，水的数，数字也代表水啊。如果举个例子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巽门坎。巽坎是五鬼，对不对？巽坎五鬼，巽坎巽坤五鬼，啥意思呢？我要拿那个八。